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62章，我们看教会公用本的第567页，诗篇62篇。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义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五节，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英明弟兄的读经。那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这段时间可以在你面前安静，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的话语，等候你向我们说话。求你接近你的仆人，接着他在你面前所预备所领受的信息，站在讲台的时候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大有能力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为了是叫人的心体会你的恩你的爱，心能够归向你，做你所喜悦的事。所以这段时间让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里面，圣灵掌管整个会场，好让我们被你的话语吸引，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知道诗篇62篇是大卫的诗，因为在这个标题就写大卫的诗，遭耶杜顿的做法教育灵长，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大卫的诗。那大卫的诗都有一个特色，因为在大卫的一生有许多不同的经历，他比我们现代人来说他的经历丰富得多。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在旷野牧放羊群，有时面对豺狼野兽，他要独自一个人去和豺狼野兽搏斗。然后他这样有好几个哥哥，但是他父亲没有特别的疼爱他，虽然他是最小的，但是甚至父亲有时会忽略他。我们知道当耶西撒母耳先知到耶西的家里，耶西就叫他七个儿子来，当然是竟然忘记了最小的儿子就是大卫，所以没有叫他一起回来坐席接受先知撒母耳的祝福。可以说大卫在这个家庭里面不受器重。那么后来大卫做了王，拥有人所羡慕的权力地位，不过在他还没有做王之前，他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磨练和等待。当时扫罗王不听撒母耳先知的话，背弃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神就弃绝扫罗，兴起大卫来代替他，于是差撒母耳去高立大卫做王。虽然大卫被高立做王了，但是他不是直接就到王宫那里去，而是回到旷野继续牧羊，等待神的时间。好了，因为大卫很会弹琴，所以他就有机会被带入王宫，在扫罗王面前弹琴，使到扫罗的心里畅快。而后来 巨人哥利亚来向以色列骂阵，在那边谩骂。那扫罗王和整个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任由哥利亚在那边谩骂耶和华。大卫当时很年轻，父亲叫他拿食物去军队那里去探望哥哥。当他到那里的时候，他听到这些事情，他不愿意神的名一直被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在那边谩骂，于是他凭着信心和神给他的力量，他要去迎战这个哥利亚。开始他哥哥很不高兴，责骂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念，你下来只是为了看征战。所以他哥哥责备他。那扫罗王当时听到大卫要去迎战哥利亚，扫罗王也对他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这个人自幼就做战士，你凭什么去作战呢？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但是后来因为看到大卫坚决勇敢的态度，所以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那大卫试试看穿的不适合就摘脱，那大卫手里就拿着杖，那么在西边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头，然后手里拿着帅石的机弦，就去引战哥利亚。在战场上，大卫就靠着耶和华的名赐给他的勇气和力量，用帅石的机弦一下子就把哥利亚打倒了。所以当杀死哥利亚回来之后呢，妇女们在那边高兴跳舞迎接大卫，唱诗的时候提到一句话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导致扫罗很嫉妒，怎么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所以扫罗就开始嫉妒，要追杀大卫。那么大卫从此就进行逃亡的生活，一段长时间之后做过逃亡的生活。那大卫一生经历很多的困难，面对各种的难处，生活各样的体验，酸甜苦辣似乎他都尝过各种的滋味。特别面对生命两次的威胁，被追杀，一次是他没有做王，就是被扫罗王妒忌追杀；另外一次他做了王之后呢，被亚沙龙背叛，都是狼狈的逃亡。第一次是他自己的岳父扫罗，另外一次是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所以面对亲情骨肉之亲的那种背叛对抗，那大卫感情的挣扎，心里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诗篇62篇这里没有说明标题，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写，在什么情况写，只是说招爷做敦的做法，教育灵长，和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39篇一样，就是写了诗歌就交给灵长。那灵长是什么？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诗歌团诗班，灵长就是声乐队里面或者诗班的总监或者指挥编曲的人，由他来带领整个诗班来献唱歌颂。所以这两篇诗篇，无论是诗篇39篇或者62篇，都是交给灵长这个编曲的来指挥。而这两篇诗篇也有相似，开始是强烈表达诗人当时面对恶人的攻击，困难的环境，开始是很沉重的心情，默默无声，默然不语，但是接着头很清楚的流露出他们表达诗人那种依靠神的心情，专心的仰望等候神。我们知道诗篇57篇第七节，大卫他也是写了这个诗篇，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那是诗篇57篇，那边标题清楚注明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那时就做了这个诗交给灵长。但是在诗篇62篇只是注明是大卫的诗，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在怎么样情况写，所以我们不能肯定说大卫这篇诗篇62篇是哪一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写的。不过肯定他那时已经做了王，因为已经设立了诗歌团，有这个灵长，有这个音乐总监，诗歌编曲这个指挥。不过我们从这个诗篇62篇第三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情况是很恶劣的，因为那时这些人聚众来攻击他，他们人很多，但是大卫只是一个人，他们要把他毁坏，如同毁坏那个歪斜的墙，将倒的壁。那大卫好像形容自己就是那样的软弱，站立不稳，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好像看了不堪一击。而这些人是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继续的攻击他，不肯放过。所以大卫说，要到几时呢？那这些人商议，彼此商议，但是大卫闭口不说话。这些人就要把他从他的座位上把他推下，但是大卫不动也不倒。这些人喜爱谎言，口水祝福，心血咒诅，那大卫是专心的等候神。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诗篇是大卫在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的时候写的，因为我们知道亚撒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如果你看圣经这个撒母耳记下15章2到6节，可以看到亚撒龙他是怎么样表面的说甜言蜜语祝福的话，赢得人民的那种心来背叛自己的父亲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5章2到6节是这样说，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旁道，凡有真凶要去求王，就是求大卫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大卫就流露出那种关心群众的样子。那第三节亚撒龙就对这个人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伟人来听你申诉，好像说王忽略你的需要。那么第四节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真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哎呀，如果有叫我来治理的话就情况不一样了，但是王忽略你们的需要。然后就是说若有人进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你看他进一步的表达那种热情关心热切的态度。所以第六节就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撒龙就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就渐渐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戴。所以你就看到说亚撒龙的心机，他后来就真的是背叛大卫王，然后大卫王逃亡时的一些痛苦经历，这就写下这篇诗篇。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这篇诗篇，以及来思想大卫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一个遭遇。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看到恶人当道，他被攻击毁坏，不过他仍然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这篇诗篇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用词，中文圣经翻译看不出来，不过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笔或者是你的圣经，你可以特别把这几个字记起来圈起来。就是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专这个字，专等候神。然后第二节说，唯独我的磐石我的拯救，这个唯独。然后第四节说，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把他推下，那个专。第五节说，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也是这个专。然后第六节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是唯独。然后第九节说，下流人真是虚空，这个真。为什么把这些字圈起来的有什么不同呢？那因为在希伯来文都是用同一个字，是一个副词来的，它的发音好像阿克阿克那个喉音，其实它好像中文的那个男儿或者但是，就是强调某一种观念，一种心智，一种事实。然后中文和本圣经就用了六个不同的字来取代这个副词。那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必定等候耶和华。第二节说，必定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第四节说，他们彼此商议必定要从他的尊位把他推下。那第五节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那第六节，必定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第九节说，下流人必定虚空，这个必定就是那个专，那个唯独，那个与众不同的，就是和大部分人意见是不一样的。那大部分人觉得应该是这样做，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他是专，他是唯独。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等候神，都不会等候神，但是大卫专等候神。比如说大部分人都做这件事情，大家排队拿号码领取免费的礼物，都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做不好的事情怎么样，那你却不是，大家觉得你有点奇怪。但是大卫说他专等候神，就是他做那些看来与人不同的事情，认为是对的，虽然与人不一样，但他知道这是重要，是神所喜悦的。那大卫当时的处境，他受到众人很多人攻击，他要毁坏他，他好像歪斜的墙，将要倒下的壁，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无情绝情的非要把他置于死地，都不肯罢休。那这些人不只是绝情，而且是很奸诈，表面说祝福的话，好像对大卫一片忠诚，说很好听的话，却是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 大卫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岌岌可危，随时被打垮、打倒、被击垮。他是苦不堪言，他是歪斜的墙、将倒的壁，都要他们都不放过他。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被人攻击，或者面对困难，只能默默无声、垂头丧气，无话可说，说不出话来了。那在工作上，可能你受到上司严厉的责备，或者老板，或者某一个同事，或者受人的欺负，你感到愤愤不平，但你不敢作声，只能默默无声。是自己理亏吗？是做错事情吗？不一定。但是你无辜的被责骂或者被攻击，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面，无话可说，只能默默无声，垂头丧气，什么都不想说，说不出话来了，无言以对，默默无声，好像消极的忍气吞声。那大卫不是这样默默无声忍气吞声，这不是专等候神，不是无可奈何啊。或者有人他默默无声，他没有忍气吞声，而是默默无声，暂时不说什么，等待机会报仇，那是另外一种方式，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不变万应万变。那这也不是专等候神，他们只是等候时机，默默无声，但是图谋不轨，面对人的攻击暂时不说话，好像忍气吞声，看起来表面是安静，但是暗中布局，这是更可怕。默默无声不是专等的人，默默无声是等候机会报仇。我们说没有声音的狗咬死人了 这个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当时大卫不是这样，那默默无声不是在那边等机会，或者默默无声不是无可奈何，大卫默默无声是专等候神，必要必定等候神。那大卫面对人的攻击，无论是自己的岳父扫罗王，或者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攻击他，大卫没有怀着敌意，没有怀恨在心，他想等待机会报仇吗？不是。或者是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问题，去解决困难吗？不是。他是专等候神，不管情况如何恶劣，他仍然默默无声，必定等候神，专心等候神。所以他接着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确定神是他的拯救，唯独必定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无论人怎么样对待他，情况怎么样，大卫决定信靠神，默默无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在撒母耳记上30章提到大卫他的一次经历，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由于扫罗疯狂的追杀大卫，所以大卫当时没有办法藏身在他自己以色列境内，所以他就到其他地方寻求政治的避难。他来到腓利士人的王雅基那个地方，他就向雅基请求一个城市，让他和同行人居住。那雅基当时的腓利士王雅基也就将洗哥拉这个城赐给大卫，他很欣赏大卫啊。后来腓利士人要和以色列打仗，雅基王就邀请大卫带着跟随的人和他一起出战。不过当时腓利士人其他的首领呢，他们不信任大卫，他们恐怕说大卫假装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但是他毕竟还是以色列人，会被打胜的这个扫罗之后会来再攻击他们呢。所以这些腓利士人其他的这些首领不愿意和大卫在一起，甚至邀请大卫离开。所以大卫当时就只有带着跟随的人回到腓利士那个地方去，离开那个洗哥拉。那么撒母耳记上30章1到6节就这样记载，30章1到6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的人回到了这个洗哥拉，当时亚玛利人已经侵夺了南地，攻破洗哥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当时这个洗哥拉城已经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妇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的人都放声大哭，直哭的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亚希软和做过拿巴妻子的这个加密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着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而且众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我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那你想一下，当时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危机，你会怎么样？城已经被火焚烧了，人已经被掳走了， 跟随的人悲伤到极点，因为他们家庭没有了，儿女没有了，财务也没有了，大家开始在埋怨，甚至这些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你，你自己也感到束手无策，心里充满很多的悔恨，很多的亏欠。如果真的是你，你可能早就绝望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面对这种情况，他心里坚固。面对这样的危机，大卫没有被困难吓倒，因为他对神有盼望，他相信神继续掌管着环境。所以在第七节，30章第7节，大卫就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那大卫要以弗德做什么呢？那以弗德就是里面有那个乌灵和土明，犹太人他们就借这乌灵土明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大卫他不理会部下背叛，但是他继续仰望神，寻求神的帮助，他想要迫切知道说究竟神要他怎么样做。所以接下来圣经说，他就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不追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上，必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所以大卫就带跟随的人去追赶，那么在撒上30章19节说，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了，没有失落一个啊！感谢主，大卫就因着对神坚固的信心，平安走过他人生中的一个喜格拉的危机。为什么？因为他专等候神，仰望神，相信神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什么样的痛苦挣扎，在人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解决，你感到难过灰心失望，好像落在大卫这样一个危机里面，你我怎么去面对呢？靠什么？你说默默无声，无话可说，无言以对，无奈消极，还是默默无声，以退为进，暂时不说话，但是等候机会，拼个你死我活，还是像大卫真正的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完全让神亲自处理，相信神他掌管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给我们，他虽然面对恶人当道，他被攻击毁坏，不过他仍然默默无声，真正的是安静在神面前，专等候神，必定等候神。好，第二段5节到8节，大卫他知道他的生命，无论是生命怎么样，他的生活尊荣是怎么样，全在乎神，他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第五节大卫再次提到说，我的心哪里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他再一次提醒呼唤自己要默默的等候神，让神亲自处理，不要轻举妄动。那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要依靠神，要等候神，但是有时情况危急，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势没有改变，甚至看来越来越惊险，急转而下，人很容易就忘记神，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那因此我们说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方法面对人的攻击，面对动荡不这个困难的环境，真的会有效吗？在一个吵杂混乱的环境里面，动荡不安的情况，实在需要片刻的安静。那能够安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过要做到真正的安静谈何容易。一个人可以不说话，但是未必就做到他内心是安静，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其实就在安静的时刻，你可以感觉到人的内心是何等的嘈杂，我们的意念何等的多，我们的欲望在我们心里面是此起彼伏，蠢蠢欲动，几乎没有一点的安宁。你要达到真正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甚至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处在我们今天这个忙碌通信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说网际网络多媒体的社会，几乎没有手机不能生活。早上起来起身第一件事情看手机，很多的资讯，很多的消息开始充满我们的脑袋，影响我们的生活起居饮食，很多时候几乎固定的灵修生活也被剥夺掉。那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轻易的接触拥有很多的各种知识资讯，不过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靠着这些资讯 靠着这些知识取代了我们听神话语相信神的带领，取代了神的地位，安静神的时间被取代了。那这篇诗篇两次提到大卫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第一次第一节然后第五节。那第一节和第五节有什么不同呢？第一节可以说是平铺直叙的说出自己，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但是在第五节好像是一道命令，不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一个迫切感，吩咐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似乎感觉到大卫面对的那种困境和压力，要保持安静很不容易，所以他对自己的心说，提醒自己要保持安静，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每天的忙碌生活紧张，我们实在需要安静等候神，免得我们内心混乱，有时烦躁不安，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像诗篇42篇第5节诗人那里也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诗人他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让他心里面继续烦躁，制止自己的意志消沉，落在这种愁苦忧闷的情绪里面，要振作起来当仰望神，因为神要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要称赞他。所以诗人一方面说，我的心啊应当仰望神，为何在我心里面忧闷呢？要仰望神，数算神的恩典，确定神的救恩神的拯救。那在诗篇62篇大卫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大卫确定第一节说我的救恩是从他来的，然后第五节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从救恩这个信仰到盼望那种生活体会到他是我的盼望，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第二节第六节都是一样，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前面都一样，只是后面一句话有点不一样。第二节后面那句话说，我必不很动摇。什么是我必不很动摇？是我不是很动摇，不还是有点动摇。但是后面第六节最后一节说，我必不动摇，显示大卫开始他心里安静，但是还是有一点动摇，不很动摇，还是有点动摇。但是当他继续在神面前安静专等候神之后呢，他的信心进步了，他增加了，好像说不动摇了，必不动摇。那么第七节他就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他体会到他的生命在神手中，他一切的得失都在乎神。因为大卫原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国之君，以色列的王，但是因为他犯罪受神刑罚，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是罪的结果。所以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在他痛苦失败当中，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也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他学会了谦卑依靠神，不再靠自己。那在另外一篇诗篇66篇第10到第12节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遗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那这篇诗篇 这段圣经诗人他经历到神的熬炼管教，神好像把重担放在他身上，使车砸他的头，经过水火，当时感到好像很痛苦，但是却有神的目的领他到丰富之地。那是不是牧师就认为这诗篇66篇是大卫写的一个生命经历的一个见证？那大卫在他人生当中经历很多的苦难，面对生命的威胁，死亡的边缘，有一国之君人人羡慕的尊荣，但是因为犯罪被神管教，也陷在痛苦羞耻里面。因此他清楚知道他生命他一切所有的尊荣一切都在乎神，于是他更晓得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今天你在人面前，你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人，人不一定会体会，不一定了解，他可能想帮助你，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你，甚至把你的这些事情传开。但是大卫清楚知道，他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体会到神的眷顾和帮助，他也呼吁劝勉众民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为什么？因为他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大卫认定神是听人祷告的。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清心吐意，把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挂虑、一切的惧怕都告诉神，然后看他怎么样为我们成就一些事情。在他面前清心吐意，就是把我们的一些需要告诉他。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他面前清心吐意，就是把心倾倒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再隐藏。你的意念、你的软弱、你的害怕、你的担心、你的顾虑，一切神都知道，不要放在心里面，不要成为一个重担，倾倒在神面前。别人不了解，但是神了解，神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多久没有在神面前敞开自己，没有安静的时间向神祷告，向神倾心吐意？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时代，你用微波炉一下子就可以把东西煮熟了，你用自动提款机24小时都随时可以提款，用电脑处理很多事情，甚至现在不只是用电脑，现在用手机更方便，我们立刻见一下，马上你 WhatsApp 你做什么，甚至你 Pay 啦怎么这些马上就见一下，不用再等多久。所以今天好像人不再需要再等待，不用再什么忍耐的这样的一个，不用没有再操练耐心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习惯了等不及了就烦躁了。有一个妇女，一个姐妹，她来见牧师，她请教牧师她所面临她的婚姻家庭的问题，面对婚姻的危机，她和牧师分享之后，牧师告诉她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来处理，事情可以很快的解决，按照你的方式你就这样去处理它，但是结果可能家庭就是破裂。但是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把你这个棘手的问题交托给主，耐心等候他来解决，可能你得花一些时间来等候，不过呢你的婚姻很有可能会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个姐妹她接受牧师的建议，她把她的问题倾心吐意倒在神面前，结果她真的学习倾心吐意，学习等候神、仰望神，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结果真的她的问题解决了。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世界上的难题只会难倒人，但是从来不会难倒上帝。等候神就是意味着我们要依靠神，结果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带来内心的平安。那今天你遇到什么生活上的难处，就把问题交托给神。圣经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这样强调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闻，未曾眼见，但耶和华上帝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不只是我们说等候神，神在等候我们要为我们行事。但是问题说，今天我们是不是来到他面前有安静的时间专等候神？所以大卫他看到恶人当道被毁坏攻击，他仍然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也将生命尊荣一切都交给主，都在乎神，他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最后一段第九节到十五节，大卫也看透上流人下流人都是虚空，都是虚假，他听见神说了一次两次他都听见了。所以第九节第十节大卫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上就被扶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然后他说，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也不要放在心上。大卫在这里似乎要做一个总结的，当他看到人生百态，看到上流社会那些身份有地位的这些有钱人，但是他也知道那些基层社会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下流人很虚空，那上流人其实很虚假。他讲到这些名利、权位、金钱，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很风光、令人羡慕，不过都是虚幻，都是虚伪的，虚幻影，都不属实，都不可靠。就像我们刚才读39篇，世人真是虚幻，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今天一般上人，我们以为说我们有势力、有靠山，那是最好。朝中有人，做官好办事，有靠山，有能力。 有势力，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尽量去接触这些人，多和这些人在一起，有好处，有财路。那大卫指出，这些人他们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空气有重量，有空气很轻，但是这些人比空气还轻，人算什么呢？今天很风光，被人尊奉，被人捧起来，把你当宝，可能明天把你当草，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今天在，明天就归于尘土。所以雅各说什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能算什么？因此大卫说，这些都是虚空虚假。特别提醒说，不要仗势欺人，也要不要因抢夺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这里有三种的，一种是势力，能依靠势力，不要仗势欺人；一种是抢夺，而且这个可能是有能力去抢夺，成为一种暴力。那如果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这种是财力。哇，有这三个力多好，有势力，有能力，有财力。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些就可以自夸，就可以自大，就可以目空一切？大卫说是微不足道，比空性还轻，转眼成功，这些都没有了，财宝加增自然会高兴。哇，银行存款多了啊，放在这有一笔钱进来，怎么会不放在心上呢？那这是人的本性里面，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耶稣说得很清楚。但是大卫提醒说，即使财宝增加，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放在心上的话，你就一直被吸引过去，你就变成依靠钱财，不是依靠那是后拜给我们的上帝。所以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保给我们享用的上帝。所以要依靠神。所以前面说到不要依靠这些东西，相反就是要依靠神。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是在中东，那么以色列北部东北就是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古文化，然后就是亚述帝国或者巴比伦。那以色列在中间，以色列 南边下面是埃及，西南下是埃及，所以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小国就夹在两个强国的中间，无论是亚述、巴比伦或者是这个埃及，他们就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有一次亚述帝国就要来攻打以色列，当时是西西家做王，西西家原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君王，但是那个时候他竟然忽略求告耶和华，他就看到说北边这个亚述要来攻打他，他就跑到埃及去求助于埃及，希望借助埃及的力来抵抗亚述，这样的一个行动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在以赛亚书31章1到3节，神严厉的这样责备，31章1到3节说，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张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也不求问耶和华。他说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那你西家王为什么去求告埃及呢？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他说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叛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不管你向哪一个国家求助，有多强大的马匹，许多的车辆，依靠这些都是缓难的。你以为有势力、有能力、有财力，寻求这些帮助，他们不过是人，他们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怎么知道神一伸手，那帮助的人的埃及必叛跌，那时候帮助的以色列人也必跌倒，一同灭亡。那我们看以色列国的历史，神不断的借着先知来提醒他们，警告他们不要依靠外来的东西，都要依靠神。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一直的重复不听神的话语，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犯罪受苦。今天我们可能也是这样。那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 我们造就世人的方式靠人的势力、能力、财力。很现实的，如果你在工作上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可能明明是同一个时期进入这个公司，但是那个人却升职加薪，好像随心所欲的调到另外一个部门，而你却乖乖的一直在那边，好像委屈的在那个位置上，你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因为他有势力，他有靠山，他有那个某某亲戚，哎呀，你感觉很吃亏，你就想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只要我认识人，只要我有什么财力，有什么靠山，我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依靠这些东西，而我们却忘记依靠神。所以诗人大卫他是一国之君，他清楚到过去他整个生命经历里面，他知道依靠这些都是假的，看起来好像叫依靠势力、依靠财力。大卫没有势力没有财力吗？但是大卫说这些都是虚空，要依靠什么呢？所以大卫接下来是一点，就是十二点，就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属乎神，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最后大卫提醒我们要记住神的话，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听见吗？听进去吗？你每次来聚会听到真的听到神的话听清楚了吗？或者你每次打开圣经真的领受到神的话语吗？知道神能力都属乎神，不只是能力属乎神，慈爱也是属乎神，有能力没有爱没有用，有爱没有能力也没有用，但是能力属乎神，慈爱也是属乎神，那是很大的宝贵。神爱我，神有能力保守我，神爱我，如果没有能力保守我，这位神不完全。如果神有能力但是他没有爱，他为什么要保守我？那也没有用。感谢上帝，大卫他说能力属乎神，才也属乎神，叫我们完全要依靠这位神。所以神的儿女要记到我们的能力慈爱都在乎神，紧紧依靠神，不管任何情况都要依靠神的能力的慈爱，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所以在整个诗篇里面，大卫他开始提到说恶人当道，面对攻击，面对毁坏，那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他仍然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默默无声是专等候神，不是默默无声在那边叹息，在那边消极，在那边等待机会，不是，他等候神，不是等待机会。他也知道整个生命尊荣一切都在乎神，所以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那边两次说都在乎神，都在乎神。而既然在乎神，他就选择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多久没有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多久没有安静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很多时候真的只有来到礼拜天才有那个安静的时间，那是很可惜的。一个礼拜只是安静一次吗？或者晚上就是安静？我们需要常常保持心灵的安静与神交往。当我们认真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世界上人都是虚假，都是虚空的。我们真的不是依靠这些势力才能，我们乃是依靠神。神的话语我们听到了，神是慈爱，神是能力，当我们完全信靠他，以致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常常体会神的爱，也能够学习在神面前安静体会神的恩、神的能力、神的慈爱。我们一起祷告。就在这安静的时刻，求主帮助你我安静我们的心，在主面前专等候他。有什么事情学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的难处你的问题都可以交给神。凡懂肉身的必然重新得力，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把握机会，常常回到神面前，可以安排一个安静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等候他，专专的仰望他。 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怜悯你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许多通讯资讯充斥的这样一个时代，你的儿女要有一个片刻安宁的时间，可能都被剥夺掉。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抓紧机会，没有放弃每天祷告灵修，没有放弃在你面前安静等候的时间，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以致我们可以享受内心的平安，心里的力量。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